弟兄姐妹们平安，非常感恩在主日有机会再次回到活水福音来和大家分享神的话语。我记得上一次来活水还是去年圣诞节前夕，时间过得真的很快，现在已经是2023年的7月份了。你有没有意识到7月份意味着2023年已经正式进入下半场了？一转眼，我们在座的一些弟兄姐妹可能已经处于人生的下半场了，但是处于上半场的朋友们也别太有优越感，因为人生有两个很残酷的真相：第一，它很短；第二，它很脆弱，随时都有可能结束。比如3年前意外坠机去世的篮球巨星 Kobe Bryant，再比如就在前几天因抑郁症而选择轻生的华裔歌手 Coco 李玟，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应该说是最成功了吧，但是谁能想到在他们辉煌的人生下半场刚开始就结束了。正因为人生苦短，我们必须提前思考一个中国人说盖棺定论的问题，就是我希望如何书写自己的墓志铭。当我走到人生尽头的时候，会如何评价自己的一生？它是成功还是失败？每个人都渴望成功，基督徒也不例外，基督徒也应当追求成功。但是，什么是成功？是房子、车子、票子、妻子、孩子、五子登科的庸俗欲求呢，还是中国传统价值观里面的立德、立功、立言，不成功变成人的崇高理想呢？亦或是胜者王侯，败者寇，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残酷的竞争现实？当今世界有没有公认的成功人士啊？这俩人怎么样？马云和马斯克都是马家人，国内还有个马化腾是吧，很厉害，马到成功嘛，马家人真的很厉害。他们一个代表中国，一个代表美国，不过马斯克还如日中天对吧，但是马云已经江河日下了。原因我们都知道，在中国权大于钱，所以官本位一直都是中国主流的成功观。按照美国的父母，尤其是美国亚裔的父母的对儿女的期待，这个刻板印象的成功的职业是什么？律师或者医生对吧。但是你们知道吗，对于大部分中国内地的父母而言，儿女最成功的职业选择不是律师，不是医生，是什么？公务员。因为除了成功还要稳定，这是硬道理。在当今这个急功近利的社会啊，渴望成功的人太多太多，但是真正所谓的成功的人士太少了。于是呢，很多的有志青年急于求成，就如同金庸小说当中的那些江湖豪杰拼命的争夺九阴真经一样，追求成功秘籍对吧。因此你会发现在教会外面，在社会当中流行成功学，但是很遗憾在教会里面越来越流行成功神学。福音怎么帮我更成功，这是我唯一关心的，否则它就不是一个 good news。 到底什么是成功？100个人可能有100种不同的解释，但是当今多元化的成功观要么是按照我自己的标准我来定义我是不是成功，要么呢是按照世界的游戏规则对吗，世界的标准来定义。但是犯罪的世人早就遗忘了到底是谁才有权柄来定夺我们的人生是否成功，那个评判者到底是谁。从这张讲台到我这个兜里面的 iPhone 手机，再到整个建筑，到计算机，到 AI， 到 ChatGPT， 到 SpaceX Elon Musk， 所有这一切他们的优劣成败，他们到底成不成功，不取决于他们自己对吗， 也不取决于他们的同类，唯独取决于制造和使用他们的人。如此简单而基本的道理。同样，真正决定我们人生成败的，不是我们自己，也不是这个世界，而唯独是那一位创造世人、救赎世人、最终要审判世人的上帝。这就是基督徒的成功观，很简单。当然，乍一看，一个牧师在这里谈论成功人生，似乎太没有吸引力和说服力了。毕竟，按照世俗的标准，除了少数的那些电视布道家，还有那些 mega church 的明星牧师之外，大部分牧师传道人谈不上成功，是吧？在中国内地，牧师都根本不是一个合法的职业，谈何成功啊？但是我今天想套用使徒彼得的话，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九阴真经成功秘籍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圣经的话语分享给大家。今天我们通过提摩太后书四章六到八节一同来思考，到底什么是真正成功的人生，如何活出真正成功的人生。我把它称之为冠冕人生。我们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好吗？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可以翻到提摩太后书四章六到八节，大家都很熟悉的一段经文。我使用的是和合本修订版，我为大家来诵读。提摩太后书四章六至八节，至于我，我已经被交献，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该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阿们。我们一同做个祷告。天父上帝，你爱我们，你创造我们，当我们背离你的时候，你没有放弃我们，你把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让我们这些原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能因着这从死里复活的福音活过来。你用华冠代替灰尘。主，我们今天在这主日清晨打开你话语的时候，愿你对你每一个儿女来说话，愿你那大能的话语，就是创造天地万有的话语，就是那能把死人从死亡当中抬举救拔出来的大能的话语，来塑造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活出一个荣神益人的冠冕人生。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首先来交代一下这段经文的背景。提摩太后书是使徒保罗所写的最后一封书信。由于初期教会深受罗马帝国的逼迫，写信的当时呢，保罗正身陷囹圄，被囚于罗马的监狱当中。而且保罗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离世的时候到了，第六节。他即将为主殉道。于是当伟大的使徒保罗走到他的人生尽头的时候，他写信给他深爱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做最后的劝勉。中国人常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说的往往是最真诚最重要的话。但是中国人有一个很普遍但是很可悲的心态，就是当我们年富力强却不知道为何而活，当我们风烛残年的时候却不知道死后如何。我再说一遍，年富力强却不知为何而活，风烛残年却未知死后如何。这是很普遍但是很可悲的中国人的心态。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所以中国文化忌讳谈论死亡，缺乏基本的死亡关怀。 你会发现一个现象，在中国内地一些本来应该很轻松的娱乐节目、真人秀，一旦触及死亡的话题，尤其是父母双亲的离世，你就好像摁了一个集体情感的那个爆炸的按钮，往往是集体泪崩，无所适从，因为从来不谈论，压抑，没有死亡关怀。保罗的教导恰恰相反，未知死，焉知生。对死亡的认识，对死后的盼望，其实决定了我们每一天如何活着。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向死而生的。如果你真的相信人死如灯灭，人死就是一把土，什么都没有，你自然会选择及时行乐，甚至为所欲为，对吗？如果你相信轮回转世，你自然会积德行善，修得来世，投胎好一点，命好一点。如果你真的相信为真主的圣战而死，天堂就有享之不尽的美女和美酒的话，你自然会背上人体炸弹。你看到了吗？每一个人都是向死而生，对死亡的态度决定我们怎么活着。1994年，河北石家庄西郊发生一起恶性强奸杀人案，21岁的年轻村民聂树斌被指控为嫌疑犯，并于次年1995年被执行死刑。但是十年之后的2005年48岁的河北村民王书金落网，除了另外三起强奸杀人案之外，王书金还供认他才是十年前石家庄西郊杀人案的真凶。王书金2013年也被判处死刑，一案两凶，这就是著名的聂树斌冤案。问题是，已经有人替他做了替罪羊，那么为什么王书金还要供认不讳，为沉冤十年的聂树斌翻案呢？王书金在他的口供当中是这么解释的，他说他因为害怕死后那个冤死的人来找他算账。你看到吗？人对于死亡的未知是可笑可悲，但更是可怕的。希伯来书9章27节，他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在 Michael Jackson 的葬礼上，一位黑人牧师这么说， The King of Pop has been called to bow down to the King of Kings， 流行天王已经向那万王之王俯伏了。弟兄姐妹们，朋友们，无论你在世上多么成功，最终都将洗尽铅华，赤露坦诚地接受上帝的审判。而使徒保罗坚信自己在审判日可以得着那公义的冠冕。圣经当中只有使徒保罗一个人如此胸有成竹地确定上帝一定会赐给他冠冕。冠冕，它的原文是指用月桂枝叶编织而成的花冠，所以也称为桂冠。在古代运动会当中，冠冕是赐给那些获得比赛的优胜者，冠军。保罗在他写的书信当中，你会发现他经常使用赛跑啊、冠冕啊这些比赛的意象。所以，什么是真正的成功人生？真正成功的人生就是像使徒保罗一样，最终被上帝所肯定，赐予冠冕的人生。我觉得这是使徒保罗给我们的成功人生的定义。正因为走到人生尽头的使徒保罗如此确信上帝要赐给他冠冕，并且他知道很重要，接下来不但赐给他，也赐给凡爱慕主显现的人，盼望包括你我在内，弟兄姐妹们，所以他才能言之凿凿地劝勉青年的提摩太如此可以不枉此生。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也想活出这样的冠冕人生，那么请和提摩太一起留心倾听保罗以下三方面的教导。很清楚，经文告诉我们，打那美好的仗，跑那当跑的路，守住所信的道。我们先看第一方面，打那美好的仗。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这里保罗就使用了运动竞技的意象，对吧？也可以把它翻译成为，那美好的比赛 我已经打过了，可能指的是摔跤或者是对抗性的比赛。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二节也曾经对提摩太这样说，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要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美好的见证。所以保罗所说的美好的仗是指为真道的见证，是信仰的脚力，当然也是属灵的征战。福音书当中耶稣说天国是什么样的人进入的？努力的人。但努力的中文的翻译还不够翻出希腊原文的强度，是对抗的 force。这是一场美好的仗，也是一场艰险的仗。为福音历尽千难万险的使徒保罗，这个时候就好像一个获胜的拳击手，回到了那个 locker room， 回到那个休息室，享受每一滴滑落的汗水和每一个释放的呼吸。那美好的仗已经打过。打仗或者比赛一定会有对手，那保罗的对手是谁呢？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三到二十七节，保罗这样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凡脚力争胜的，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声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第一个对手出现了，自己攻克己身。然后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关于属灵征战和属灵的军装的，在那里保罗说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注意啊，这个地方与属血气的征战那个原文是同一个字，摔跤，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另外两个对手出现了，一个是属世的抵抗上帝的偶像化的那些权势，保罗经常把它简称为世界。第三个对手就是那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所以在信仰与人生的战场上，我们真正的三大对手或者说三大敌手，第一自己，第二世界，第三恶魔。遗憾的是，我们太多太多时候都认错了对手，错失了战场。中国有个伟大领袖说，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是吧？我们喜欢与人征战，势在必赢，哪怕是我们的弟兄姐妹，哪怕是同教会的同工，哪怕是我们职场的同事，甚至是家里的配偶，我一定要赢过他。我们也常常与神角力，企图我们的自我意识能够胜过神的旨意。你知道吗，在中国我们常听到一句无比傲慢的口号，人定胜天，没有比这个更傲慢的口号了。而在美国，文化战争如火如荼，政治两极化愈演愈烈，左右之争、驴象之争，尤其是近几年每逢大选，美国教会包括华人教会随着美国社会一同经历撕裂、打仗、势不两立、水火不容。但是我们却被真正的敌人，自己的罪恶、世界的诱惑和恶者的攻击所碾压，还浑然不觉。我们在商场、在官场、在情场上面浴血战斗，但是却在信仰的赛场和属灵的战场上丢盔卸甲。无论是在家园、校园、职场、合场或者任何地方，弟兄姐妹们，就在那里，你能否攻克己身，见证基督呢？你能否做光做盐，对世界的黑暗和腐败说 no， 说不？你能否奉基督之名将那恶魔驱逐？有的人会说了，现在的教会好像不像古代的教会或者农村家庭教会那么多赶鬼的经验了，好像 没鬼了，是不是因为魔鬼消失了呢？ 显然不是，他只是更换了名片和头衔，你认不出他来了，你都认不出他来，谈何抵挡和驱逐呢？他的名片上现在很可能写着某某名校的教授，某某华尔街的精英，某某白宫的政客，甚至某某基督徒领袖。别忘记，撒旦也能伪装成光明的天使。但是无论他的头衔和名片怎么更换，魔鬼撒旦最主要的工作，撒谎、控告、诱惑、试探和分裂。那么在这谎言横行、阴谋论泛滥的时代，各种诱惑泛滥的时代，就在你的手机里面，然后彼此控告的时代，尤其是在 social media 上 cancel 的文化，动不动就拉黑 block， 还有一个大撕裂的时代，对吗？教会也随之撕裂。那么在这样一个时代，弟兄姐妹们，你真的觉得魔鬼的工作离你远吗？离你的心远吗？离你的手机远吗？离你的家庭、学校、公司，甚至教会，真的远吗？所以真正的成功是什么呢？要认清对手，选对战场。真正的成功不是依靠自己战胜别人，而是依靠耶稣基督战胜自己、世界和恶魔。我们看第二部分，跑完当跑的路。保罗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这里保罗继续使用了运动竞技的隐喻，对吧？赛跑的意象很明显，也就是说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完了。赛跑是第一世纪希腊罗马运动会的最高潮。在大马色的路上悔改之后，使徒保罗蒙召所跑的是一条什么样的路呢？是一条见证主、传福音、建教会的宣教之路。保罗跑过了教会中心耶路撒冷和安提阿，保罗跑过了爱琴海岸的亚细亚和叙利亚，保罗跑过了欧洲的马其顿和亚该亚，保罗跑过了以弗所、该萨利亚，直到罗马，几乎是当时的地级。这是一场宣教的马拉松，保罗竭力奔跑，将福音传遍了当时的几乎全部已知世界。信仰也好，人生也好，就好像一场赛跑，当然它是一场长跑，马拉松。保罗告白他的一生就是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他来得的奖赏，腓立比书三章十四节。保罗又说，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你能体会后面那个心智、那个决绝吗？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这是保罗的心智。弟兄姐妹们、朋友们，那你的人生赛道在哪里？基督是你的标杆吗？你为主托付你的大使命而奔跑吗？没错，就是托付给你的，不只是托付给张牧师、华牧师、长老的，托付给每一个基督的门徒。你为主的大使命而竭力奔跑吗？成功人生不是我行我素、偏行己路，彰显个性、标新立异，我走我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对吧？ No， 成功人生是跑当跑的路，完成神要透过你达成的使命。圣经启示我们，上帝是一位宣教的上帝，从旧约到新约一向如此。圣经是上帝宣教的故事，而上帝的百姓应该是宣教的子民。因此每一间教会都是宣教的教会，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使命门徒。 Again， 大使命是颁布给每一间教会和每一个基督徒的。我知道咱们活水福音教会是委身宣教的教会，但是我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我去很多教会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的，哎呀，我们教会有心宣教，但是我们太弱小了，我们没办法参与，我先搞好牧养，先照顾好我们的弟兄姐妹吧，真的顾不上。 That's a lie， 谎言。 再小的教会，哪怕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都可以来参与宣教。你至少可以祷告和奉献，哪怕一块钱。不要说你做不了什么， That's a lie。 神学家 Emil Brunner 他说，教会因宣教而存在，就如同火焰因燃烧而存在。一个不宣教的教会，就是没有火种，没有福音的火种在其中燃烧的教会，一定是走向枯萎和死亡。我们必须承认，上帝虽然没有呼召每一个人都做宣教师，都做全职的传道人，没错，但是上帝呼召每一个基督徒都做宣教的人，传道的人，你们同意吗？加一个的字。每个人都是全时间的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一个传道和宣教的上帝的儿女。那么你是吗？你的人生道路当中是否计划参与上帝在普世的宣教圣工呢？逾越地方教会的四面围墙，看到上帝更伟大的工作。你可以各种的方法，短宣、汉宣、医宣、商宣等等，不在乎你跑的路程远近。我很喜欢一句话，热心宣教则天涯若比邻，但是抗拒宣教则比邻若天涯。在全球化的时代，弟兄姐妹们，你不需要跑到地球的另一边，你不需要像使徒保罗一样环游世界，你就可以做跨文化宣教了。你有意识到这一点吗？那个需要和机会就在你的城市，就在你的社区，甚至就在你的邻舍当中。在中国各大城市，如果你从来不跟随处可见的兰州拉面里面的回族的服务员聊天，在美国，如果你从来不跟你的穆斯林邻居或者你孩子的同学的家长是穆斯林或者阿拉伯人聊天，那么你大概率不会去做穆斯林宣教吧，长时间的，对吗？很多时候跑当跑的路不是去到世界另一端，只是跑过一个街区，甚至只是叩响你邻居的门，是离开你的舒适圈。从保罗的时代直到今天，宣教之路始终是充满艰险的，崎岖的窄路。很多的基督徒不敢传福音，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害怕被拒绝嘛，人之常情，对不对？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全球还有20多亿人没有机会听到福音。所以如果我们因为害怕拒绝而不传福音的话，有很多很多的人甚至连一次拒绝耶稣的机会都没有。让他们有拒绝你的机会吧，不要害怕，放胆传道。否则我们就像使徒保罗说的，我们有祸了。弟兄姐妹，你是否愿意放下包袱，迈开步伐，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跑那当跑的路？第三部分，守住所信的道。保罗说，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守住，坚守，也就意味着忠心，而且是至死忠心。保罗的忠心体现在三个方面：对自己忠于基督，信靠基督，不动摇，即使被置之死地；第二，对于他人忠于福音，传扬福音，不惧怕，即使被他的犹太同胞所弃绝；对于异端忠于真理，捍卫真理，不背离，即使他被污蔑攻击。好了，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要守住所信的道，我们必须要清楚我们所信的道是什么，对吧？否则谈何坚守？保罗深知他所信的是谁，他写了13封新约书信来见证基督，阐明福音，捍卫真理。那我们必须要问，我清楚我所信的道吗？我真的认识那位道成肉身十架受难的基督吗？然后才要问，我有没有忠心的守住他。当今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真正成功啊，不是见利使惰，随前应变，而是以不变应万变，万变不离真道。耶稣说，务要 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我觉得除了圣经当中的使徒保罗以外，在圣经以外的人物当中，活出冠冕人生的最好的、最有力的、最美的见证，就是这一位。他的中文名叫做李艾瑞，他是一位来华宣教士，他的英文名叫 Eric Liddell。 听过他的名字的举手，我看一下，还是很好，有很多弟兄姐妹听过。李艾瑞1902年出生于天津，在中国出生，父母都是来华宣教士。李艾瑞被誉为苏格兰飞人，伟大的运动天才，但真正震撼世界的是他守住了所信的道，跑完了当跑的路，打了美好的仗。1924年李艾瑞代表英国参加巴黎奥运会，当他发现他擅长的100米短跑的预赛是在星期天举行，他守住当守的道，他坚守原则，拒绝参赛，这是奥运会啊！而且他选择的是去教会敬拜和服侍。所以那个时候英国的王储来施压，说就这一次例外不行吗？你是为国争光啊。不行，坚守原则。于是他放弃了最擅长的100米，改跑，临时改跑400米。最终他不仅仅取得金牌，而且打破世界纪录。他觉得他奔跑的时候，上帝在微笑，上帝得着荣耀。1982年奥斯卡最佳影片烈火战车 The Chariot of Fire， 很多人听过这个电影，就是改编自李艾瑞的故事。他守住所信的道，李艾瑞说，我没有什么成功的秘诀，全然委身于基督就是赢得比赛的关键。李艾瑞也跑完了当跑的路，他不仅仅为荣耀神而赛跑，他的跑道甚至通往远隔重洋的中国。1925年，也就是他荣获奥运金牌冠军的次年，很难想象他在人生最巅峰的时刻放下金牌，然后成为中国华北地区的宣教士，也成为中国现代体育教育的先驱。苏格兰飞人在宣教之路上更加竭力地为主来奔跑，李艾瑞也打了那美好的仗，他的战场不仅仅是奥运会的赛场，也是来华宣教的合场。李艾瑞非常清楚，他真正的对手不是田径赛场上的其他的选手，而是自己的骄傲的老我，世界以成败论英雄的功利主义的价值观，以及恶魔在当时代通过法西斯弥漫的嚣张的气焰。抗日战争的时候，他被日军囚禁在山东潍县的集中营，如果你现在去山东潍县的话，那边有纪念碑，有博物馆。1945年，李艾瑞病逝在集中营当中，殉道的时候年仅43岁。他当时有没有机会离开？当然有啊，他有机会离开，但是他选择告别他深爱的妻女，自己一个人留在战火当中，与中国人同生共死。前两年有另外一部上映的电影，叫做《终极胜利》The Last Race， 就是展现李艾瑞得完冠军以后来华宣教的，然后最终殉道的感人的故事。你知道吗？在集中营的极端恶劣的环境当中，李艾瑞那个时候还在服侍集中营当中的孩子们，很多是宣教士的孩子，然后组织他们的体育活动，带他们跑步。李艾瑞在集中营当中把那双曾经为他赢得金牌的运动鞋给了一个同被关押的光脚的少年，这件事情感动了集中营当中所有的人。这位昔日的冠军对于一位赤脚少年的爱远远超过他对于金牌这世界给他荣誉的留恋。这个电影的英文名 The Last Race，电影最后用极富戏剧性的情节，当然是艺术加工的情节，展现了这最后一场赛跑 The Last Race。 这场赛跑在电影当中是这样展现的，它发生在漫天飞雪的集中营当中，比赛双方是在那受尽折磨光着双脚消瘦虚弱的昔日冠军李艾瑞与穿着跑靴身强体壮不可一世的日本军官挑战者之间进行。The last race， 谁能取得终极胜利呢？在这场赛跑当中，我分明看到有人奔向天堂， 而有人奔向地狱。1933年，加拿大记者采访李艾瑞，问他：“你真的很高兴将生命奉献在现在的事业上吗？”这意思是他来华宣教的事业。你难道不留恋那闪烁的镁光灯、蜂拥的人潮、激动的观众、大声的欢呼、珍贵的庆功酒吗？李艾瑞是这样回答的，他说：“当然，有时人会很自然地想到这一切，留恋这一切。但是我更喜欢在中国所从事的工作，因为这方面的价值远远超过你所说的一切。你知道，这份荣耀是一个永不朽坏的冠冕。”我们争取的，争得头破血流，争到的，或者世界给予我们的冠冕再辉煌灿烂，终将褪色朽坏。如同箴言27:24所说，资财不能永有，冠冕岂能存到万代呢？但是新约多次启示，神所赐的冠冕是不朽的，是永恒的，是恩典，是荣耀，是喜乐，是盼望，是永生。还有今天经文告诉我们，是公义的冠冕。耶稣说，你的财宝在哪，你的心也在那里。弟兄姐妹们，朋友们，你生命的财宝在哪？信仰说到底是关乎我们的核心价值。最看重什么？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的核心价值到底是什么？是不是真的如同使徒保罗所说的，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为粪土，我要得着基督呢？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是否被福音颠覆和重塑呢？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是中国梦还是美国梦？如果我们人生当中没有天国梦的话，再好的美梦都是黄粱一梦。我们是更爱人的荣耀呢，还是更爱神的荣耀？我们是否为了在人面前活得冠冕堂皇，但是却失去了那永恒的冠冕？北大的钱理群教授说，现在的中国大学训练出来的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那我们要问教会呢？这个问题很扎心。但是教会呢？教会教导出来的基督徒是属灵的利己主义者吗？诚实的说，有的时候所谓的基督徒成功人士更贪心，要的更多，在教会外面要名利双收，呼风唤雨，在教会里面要身居高位，一呼百应。但是按照这个标准的话，绝大部分旧约的先知和新约的使徒都是失败的，一败涂地。想想耶利米的苦楚的眼泪，以赛亚的无人理解，新约的使徒绝大部分都被视为无知的小民，然后殉道而死。当我们想到监狱当中的使徒保罗和集中营当中的冠军李艾瑞的时候，我们很难看出他们是成功的，相反，他们看起来一败涂地。而2000年前，上帝之子耶稣基督竟然为了救赎世人，甘愿戴上那个荆棘的冠冕，血流满面，被当作强盗钉死在十字架上，看似更加一败涂地。3000年前，诗篇73篇的作者亚撒就是看到这个义人受苦、恶人横通的不公的世界，他们和这个亚撒和我们一样，心里百思不得其解，愤愤不平。他在诗歌当中不断地质问上帝，直到诗人恍然大悟说，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也就是恶人最终沉沦，全然公义的神已经赐给他的儿子，就是他让他从死里复活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他那公义的冠冕。不仅赐给他，不仅赐给使徒保罗，也要赐给凡信靠爱慕他儿子的人那公义的冠冕。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祷告盼望，我们一起踏着使徒保罗、李艾瑞、戴德生、剑桥七杰等等古圣先贤的佳美脚踪，打那美好的仗，跑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信的道，活出这冠冕人生。这就是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